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结束对美国的访问。美国国会未能打破援助乌克兰资金僵局。泽连斯基在离开华盛顿时获得了拜登总统、国会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口头支持。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得到了信号，不只是积极的信号，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区分延迟和结果，尤其是重结果。拜登誓言将尽我们所能支持乌克兰。 CNN 指出，拜登的表态代表了一种微妙但值得注意的转变。他之前说的是，只要乌克兰需要，美国就将支持乌克兰防御俄罗斯的入侵。共和党人采取了强硬立场，要求讨论改变美国南部边境政策，以换取通过乌克兰援助资金和其他外交优先事项。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二话俾媒体知，国会实际上不可能在假期前解决僵局，意味着对援助乌克兰同边境问题的讨论要持续到明年。礼拜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证人亲身揭露亲共者在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对维权人士的暴力袭击，以及旧金山警察局的不作为。主持新闻发布会的众议员史密斯说，中共的跨国镇压公然升级，美国必须对这些指控和旧金山警察局的不作为展开调查。联邦众议员朴银珠表示，中共的暴力侵权行为必须停止。证人表示，参与袭击的包括看起来明显受过军事训练的亲共者。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理事会执行主任周峰所表示，据估计11月14日到17日，约2000名亲共人士聚集在旧金山街头，对数百名抗议习近平的人士进行恶意袭击，包括盟运、香港、西藏、新疆人士和法轮功学员。被亲共人士殴打致重伤的中国意见人士张开宇亦来到现场。他说，袭击事件过去了25日，他至今未收到旧金山警方的任何答复。礼拜二，美国驻中共大使白恩斯在纽约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美中关系仍将以竞争为核心，美国将继续关注在两国最近取得进展的合作领域上，北京如何落实他的承诺。白恩斯同时说，在台湾、南海和东海、俄乌战争、以哈冲突以及人权等问题上，华盛顿和北京的分歧仍然严重。对中共上个周末在南海对菲律宾船只进行的攻击性动作，他称其相当令人反感。上个月的旧金山拜习会上，美中双方在合作打击芬太尼、恢复两国军方交流和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上取得共识。白恩斯对美中关系在2024年的合作潜力保持谨慎乐观，但强调了解决关键分歧和保持警惕立场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技术和国家安全领域。白恩斯还强调，人权仍然是美中关系中的分歧重点。他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醒中国公众和中共政府，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有着坚定的信念。中国大陆近日疫情升温，礼拜三，中共疾控中心发布全国新冠病毒感染重症和死亡病例报告。报告称，11月1日到30日，大陆全境新增新冠感染重症病例135例，死亡病例8例。大陆全境共报送5255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都是 Omicron 变异株，主要流行株是 XBB 系列变异株。中共严重瞒报数字的行为，外界有目共睹。上述报告引起网民嘲讽，有网友问，死亡病例是不是写多了？另外，陆媒礼拜二报道，专家称元旦前后或有一波新冠感染高峰。安徽、上海等地感染科医生说，中国新冠感染数在增加。与此同时，中共当局近日推出多个新冠新疫苗，催促民众注射。礼拜一，央视报道，北京市近期已经启动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接种 SBB 新冠病毒疫苗的工作。记者礼拜三查询发现，上海、西安、武汉、哈尔滨等多个城市都已经启动 XBB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 日前，美国执法同国土安全官员话，以哈冲突引发的愤怒和紧张有增无减，可能延续到美国假日季节，令大型的公共聚会可能面临危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礼拜二晚间发布公共服务声明，警告说未来几个礼拜的假日或者信仰活动以及元旦前夕将面临更高的威胁。声明进一步警告说，抗议集会和其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活动可能面临危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认为，没有具体和可信的情报显示攻击正在策划，但声明警告说，哈马斯10月7号发布恐怖袭击以来，对潜在仇恨犯罪和其他犯罪行为的报告有所增加，欺骗性炸弹威胁增加，针对犹太教堂的现场枪击威胁亦有增加，目的可能是为了破坏仪式，恐吓教徒。礼拜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话俾媒体知，美国企业越嚟越难喺中国做生意，而且中共黑客仍喺密集攻击美国公司。中共党魁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期间，美国商务部参加咗同中共代表团嘅谈判。雷蒙多喺 CNBC 节目中话，习近平同佢嘅部长希望得到更多嘅外国直接投资，希望美国公司喺嗰度做生意。当时他对中方明确表示，空谈无用，需要作出实际行动来缓解彼此间的紧张关系。雷蒙多说，你们不要摄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要拥有公平的而不是武断和反复无常的监管环境，请不要针对美国公司。主持人说，Palo Alto Networks 和 CrowdStrike 两家最先进的网络安全公司，他们的高管参加了习近平召开的商业晚宴，但都表示中共黑客行为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减少。雷蒙多说自己对此不感到惊讶。美国企业的 CEO 亦都对他说，在中国做生意变得越来越难。礼拜二，联合国表决要求以色列同哈马斯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该决议无实质约束力，只是具有政治意义。美国、以色列同其他八个国家一起投反对票，该决议最终以153票赞成、10票反对、23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还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并要求交战方遵守国际法，特别是保护平民的规定。在联合国投票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在一场竞选连任的筹款活动中说，以色列由于无差别的轰炸正是失去国际支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投票前向大会表示，美国支持该决议中的某些方面，例如需要紧急解决加沙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保护平民和释放人质，但他补充说，目前任何的停火最多亦只是暂时的，最坏的情况是危险的，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危险的，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亦是危险的。礼拜二，一位消息人士说，美国情报机构估计俄乌战争造成至少315,000名俄罗斯军人伤亡，相当于冲突开始时近90%的人员。消息人士称，最近解密的一份美国情报报告评估，从2022年2月俄罗斯以36万人进攻乌克兰以来，已经有315,000名军人伤亡。报告估计，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损失了大量的士兵和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使得俄罗斯的军事现代性倒退了18年。这些损失是俄罗斯放宽在乌克兰部署的征兵标准的主要原因。报告说，在2022年底，俄罗斯宣布动员300,000预备役人员，并放宽了征兵标准，允许囚犯和年长的平民入伍。根据报告，俄罗斯在战争初期拥有3,100坦克，随着战争开打，他们已经失去了2,200。这个迫使俄军不得不用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 T-62 坦克以弥补损失，目前他们只是剩下1,300坦克。阿根廷右翼新总统光莱上任后， 开始一系列经济改革。新政府礼拜二晚间宣布，阿根廷将透过官方汇率将当地货币比索贬值 50% 以上，比索对美元汇率从1美元对391比索升至800比索，贬值 54%。 市场的反应是积极的，比索官方汇率贬值的消息传出后，国际主权美元债券上升超过2美仙，对美元汇率在 35.7 至 41.25 美仙之间，很多债券创下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债券平均上升 3%。 在美国上市的阿根廷公司股票早盘升跌互现，不可交割外汇远期大幅波动，显示人们压住比索价值日后将持续下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阿根廷的政策变化表示欢迎，称这些变化有助于稳定经济并刺激增长。投资人纷纷压住阿根廷可能会走上一条快速增长的道路。倍受关注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礼拜二晚间结束，会议承诺重视经济增长，但未能拿出解决房地产危机的计划，亦未能提出更大的刺激措施救市，令投资者深感失望。礼拜三，中国股市领跌亚太市场，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礼拜三收盘下跌 1.13%， 其中龙湖集团和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位于表现最差的开发商之列，股票分别下跌 2.51% 和 3.01%。 沪深300指数下跌 1.67%， 创下4年来新低。中共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为明年经济政策定下基调，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在会上放出的都是官话，高调宣传要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和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共正计划针对深陷危机的房地产行业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或新的补救措施。彭博行业研究评估显示，今年日今为止，中国开发商股票已经贬值近一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